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那是春天了，所以大家可能听到我的声音都是从鼻子出来的哈，就是有敏感啊，过敏啊。不过感谢主了，来就一开车入了瑞士之后好一点，就这边的花粉可能对我比较没有作用，在我那里就很严重啊。不过还可以哈，就用口呼吸也没问题。啊？
就搬过来。
好考虑。我妈叫我搬回去。因为我每次一下飞机，我什么公园都好了。啊，总之我还好啦啊，这个也一直十几年来啊都是这样，不过今年可能严重一点点。啊，好吧，来我们一起打开今天的经文啊，我们稍微温习一下，所以你们手上这个周报有今天的经文啊，但是没有上次的经文，所以你们如果有圣经啊，我可能上次的经文用五分钟啊总结一下，我们就可以看今天的，就比较能够有连贯啊。好，我们今天主要还是上一次的话题，因为它的篇幅比较大，我就分了几次来讲啊。所以上一次如果你们啊看到啊第六章的结尾哈，他开始就提到说，上帝他用两个不改变的事情来保证我们的救恩啊。如果你们记得的话，第十八节啊，第六章他就提到这两个不改变的事，第一就是他的应许，第二就是他的誓言啊。我们也花一段时间来解释为什么上帝还要启示啊，就是我们白话说就是发誓啊，就是上帝为什么要发誓，他需要吗？不需要啊。但为什么上帝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人的信心很软弱，所以上帝就用他自己啊，指着他自己来发誓，就是他是不信，他是信实的，他是不改变的。所以有了他的应许，本来就是不会变的，再加上他用誓言来保证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应该很放心的相信基督啊，是我们唯一救恩的盼望。上帝做这样大的动作，就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恩啊。但可见啊，我们人是很容易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动摇啊。我们没有问题相信神是神啊，大家都会这样讲对吧啊。你可能啊生了一场病之后，你就说啊神是神啊，因为你觉得人很微小对吧。特别最近的事情啊，你们可能报纸也看多了啊，就是马航不是飞机不见了啊，人家说死了，当然应该是掉下来了。但从以前每次飞机掉下来可能就几天啊，黑箱啊什么什么都出来了，因为如果在陆地上不难找啊，有位置什么的。这次就找了四个星期也找不到啊。能开始就很担心，因为那个黑箱的电池开始快没了，所以就很紧张了。那很多人就很感叹了，说哇，这是有史以来历史以来最难的啊，最困难的一次的空难，就是这样大的飞机竟然就找不到啊。每天在卫星照片上面就看到一堆的这些小点啊，就是什么啊，说哦，应该是飞机上面掉下来的，但每次船一开去就不见了。当然那是海洋嘛，啊，吹一下就飘掉了。所以我们才开始发现人是很微小的啊。26个国家是吗？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啊，都飞机啊，什么船啊，啊，每个月的开销几千万，就是找这个东西。还是找不到啊！我们本来以为很容易的东西，但是在这一种空前的苦难面前，人往往是很小的。好了，所以你去看报纸啊，人家就说了啊，有人开始讲上帝了啊，神啊什么什么。但我们基督徒不能只是这个层次哦，对吗？哦，我信有神，有信有神不一定是基督徒啊，因为基督徒 明显是跟一个字有关系的，叫做基督。所以你不光信基督是神，你还要信基督是我们的救恩。所以今天我希望你，当然听了 N 次了，我每次都讲这个东西，但我希望你还是可以重新思想，你之所以来教会，你之所以坐在这里，你之所以唱啊我尊崇你，呵呵，你之所以念主导文，不是因为你信有神，因为你不是天使，天使信有神，连撒旦都信有神，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信有神，下一个问题就是很严重了，神是公义的，我们是罪人，怎么办？所以你还要得相信一件事，就是上帝有恩典。但这个很难的，很多人信不下这个，服了，有神在天上是可以，但是他对我好，他想救我，信不下去。所以上帝知道我们信不下去，上帝就用启示，再加上誓言，再加上他的应许，一而再再而三，用先知用神迹来保证说这件事是真的。虽然你看不见神，上帝说我怜悯我所拣选的恩啊，所以这个叫基督教来的不易啊，对吧？啊，我们真的不是开门做生意的啊，就喜欢吃潮州面的都来啊，就很容易啊，就是胃口而已嘛，对吧？换换就来，我们不是做生意的，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要有上帝给他有一种超然的信心来相信这件事情啊。所以你看上次的经文第六章第十八节呢，他就提到这件事啊，他就用旧约啊的经文来讲，说上帝特别为我们做了这个功夫了啊。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发生了，好了，上帝说他要救我们，他应许我们要救我们，但是这个应许怎么样成为我的盼望？因为经文说成为我们一个盼望嘛，应许跟盼望之间要有一个牵连啊。上帝是讲过了一句话，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句话当成是我们的盼望呢？因为如果你没有盼望，你还是跟这个恩典没有关系啊。所以如果你看那段经文呢，它其实就有解释了啊。我们其实从很多经文也，刚才我们开会也讲了，就是说关键是信心啦 因为上帝给应许是他的话语，连我们的信心要去明白他的话，以至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理解啊，这个 understanding 在你里头成为一个基础。当这个基础稳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相信那位看不见的上帝。很难的啊，我在说啊，我们有时都以为信神很容易，但其实很多人都把神想象成别的东西。你能够真实的相信，有时人呢，你看见你都不信了，对吧？某某人你天天见面的，你都说我不信他，啊，他讲话骗人，看到你都不信。看不见的上帝，你能够相信还没完，你还能够等候、盼望那个还没有发生的，啊，这才妙。我们不单只是相信看不见，因为我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说看不见的上帝存在，但是你有没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就是去等候那个没有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的，你还要把它当成是真的，这个叫做盼望。我们的救恩虽然现在开始了，但是上帝应许有我们救恩的那个成全，那个完美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现在经历的，还没天国我们还没有经历的，但是你能不能真的以这个没有发生的事情为真实呢？如果能够的话，这就是你的盼望啊。所以作者在第十九节啊，第上一章第六章啊，他就说我们的盼望，他形容他好像一个啊船的一个怎么读啊锚哈、啊、锚啊，因为上次我一直读不出啊这个字啊锚啊 anchor 啊，连这个 anchor 呢，它不是往下抛的，因为船是往下抛的，但这个 anchor 呢是往上跑的，因为它是盼望。抛到哪里去呢？抛到上帝那里啊！这里说的就是幔内，就进到至圣所里面，进到三位一体的上帝里面。哇！意思说，我们好像一艘小船在波浪当中漂浮，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了啊！常常有不能预测的事情。对，我不是佛教啊，但是我想这是事实。 但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能够稳固呢？不是因为他是航空母舰他不会动，而是因为他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好像锚这样稳在，不是海底啊，是稳在上帝的面前啊。所以这经文说，这个锚进到幔内，又稳固又可靠。那幔内其实，或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圣所啊，就是这个大祭司要进去的啊，就是三位一体预表啊，三位一体同在的地方，可以吗？啊，好了，如果你能够接受这一点，你说啊，我是基督徒，是因为我不单相信神。我看不见的神，同时我还相信神的应许是真的，虽然还没发生，哇，那你比较有资格了啊？你觉得，嗯，我跟别人不一样。好了，很好了，下一个问题又产生了，为什么你的锚可以抛上去？是不是每一个人的锚都可以往上面抛？你试试看，一定掉到你的屋顶，不能。所以，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天下有这样多神啊，大家都说自己是主教，教主，不主教哈，教主，他有的说自己是可以信靠的。我不一定讲宗教啊，其实今天很多的主义也好像信仰这样，对吗？环保啊，很多人认为环保就是一种信仰，因为我们要保护社会，我们保护生态，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活得更好。你们听过呢？有啊，社会公平啊，我所谓社会主义啊，共产主义当然还存在啊，各样各样的主义，其实他们都想取代人对上帝的信号。好了，每个人都说把你的锚抛我这里来，那为什么你没有抛过去？为什么你是抛到？每个人都说可以了，为什么你只是按照这里说的是透过耶稣呢？因为这一些人，这些所谓的主义，没有一个是祭司。哇，你可能觉得基督徒才明白这个事，当然了，我也不是跟没有圣经背景的人讲，我是跟你们讲的啊。你们明白整个旧约里头只有一个人，只有一种人可以进到至圣所而不会拖出来的，是谁啊？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可以进去，进去的时候战战兢兢，因为他可能就倒在里头，就是上帝不愿啊，他就死在里面，连外面的人也不能进去拖他，所以只能够刚好脚就是都绑着绳子啊，所以就拖他出来。OK， 好了，这是题外话了啊。但是你知道这个神圣的这个地方，当然是一个预表啊，那地方本身就是地方，预表上帝的同在，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好了，今天的这些主义，他们都不是祭司。只有一位啊，我们圣经也让我们知道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祭司。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或是希伯来书一直强调，基督不单是王，不单是先知，他必须是祭司，不然他讲的都是骗我们的。你们懂我意思吗？好像有人在街上说，苏黎世很好玩的，很好，很美，很美的啊！你听完那样说，你去过吗？没有，从来没去过。你这个叫做吹牛大王。如果耶稣在门口说，哎，进去啊，神很好的，进去啊，你有进过？哦，没有，从来没进过，谁都不敢去哈。我想你已经不相信他讲的话。我们的主耶稣是唯一的，因为当然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啊，他是唯一的进到上帝面前的那一位，所以他为了我们，他拿了一个身份叫做祭司。所以这个祭司就让我们听到的话，心里就有一个保证了。我们知道啊，原来那一位把我们的锚拿进去的那一位，不是一般的人，不是吹牛的，不是那个会讲不会做的，原来他是大祭司，原来他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一位。好，这个叫信仰。我在说哈，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只是信有神，你也不是信。也当然，如果你能够信神要救你好一点，但是你最少还要解释啊，为什么上帝要救你？为什么耶稣能够救你？他有什么特别？那你这些问题都不解决的话，有一天你遇到困难的时候，99.999%你一定会走掉的。我不是你走掉教堂，我说你一定会离开你所讲的信仰， 因为你的冰橱没有东西，空的。那冰橱当然是名牌啦，啊，很贵，但是里面是空的，因为得空的时候你没有买东西放进去了。你的信仰不能处在真空的状态的，啊，所以我在说，你们每次看圣经、听讲道的时候，讲员尽量把信仰的理由告诉你，啊，不要以为这种都是啊人的理论，不是，这些是圣经的话。如果上帝只是要我们感觉他，我想他不需要写圣经，对吗？上帝每个礼拜都在每个教堂出现一下，一闪光这样，五分钟看够了吧 ？OK， 拜拜啊！大家都感觉一下神就好了嘛。但是很糟糕，对不对？因为有一天你去舞厅也感觉这种光，你说哎，神也在这，不能只是用这种方式啊。所以上帝用圣经有道理的讲出来，告诉我们怎么样信，为什么要信，而且你不这样，你就不叫信。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读特别希伯来书哈，他重新把耶稣基督的这个角色，就是他是中保，他是我们救赎的角色，很彻底的讲，因为他用旧约的祭司的背景来说，好不好？好，我们继续看，连我们上次讲到那一点了，就说到耶稣基督的特点，他是祭司，回来了，连就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解决的，对不对？啊，我们华人看希伯来书，我们说耶稣是祭司，你当然百分百接受，对不对？但是你想看看，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你第一个问题就会说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耶稣不是利未人，耶稣是犹大家的，耶稣不是利未支派的，他是犹大支派的，他是大卫家的人啊。我们华人说不用紧啦，对吗？馄饨水饺虽然皮不同啊，但我知道很大区别啊，但是对，可能对一些洋人来说一样的嘛，他们都叫当饼嘛，吃了就当当的，就是当饼罢了，他们不管的，他们觉得这是华人的东西。但是你如果是在行的人，内行的人，你就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你说我订的是水饺，白色的，你不要拿馄饨来，馄饨是有蛋黄的，你会分得出啊？犹太人一听到耶稣是祭司，马上抗议，他说不可以，因为我们的律法，上帝的律法说不是利未的家不可以当祭司，当祭司就是违背律法，是吗？好了，当然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不是一般的人啊，圣经通熟的，他说是吗？请看圣经。所以其实我们上次讲了，我不再跟你翻了啊，他就翻到什么地方去啊？放到创世纪去，对不对？就指出了创世纪有一个人叫做麦基洗德，这个名字出现在那里啊。这个人物啊很特别，因为他又是祭司，他又是王，他不是亚伯拉罕的亲戚。我意思是说，利未是亚伯拉罕的孙啊，曾孙还是孙啊？有一个啊孙啊啊，也不是啊，曾孙啊。利未这个支派啊，是亚伯拉罕众多孩子的一个，当然众多子孙的一个。麦基洗德根本不在这个体系，但是麦基洗德在创世纪的时候已经出现了。麦基洗德当时接受亚伯拉罕给他的奉献，而且麦基洗德也为亚伯拉罕祝福啊，这是圣经讲的啊。连犹太人其实知道的啊，他们不想去讲这些事情啊。但是作者当然很熟了，作者就说，你们看在整个历史里头，上帝一早有另外一个体系的祭司，不是亚伦的，不是利未体系的，是另外一个体系，这个另外体系是特殊的，开始用一个人做代表叫麦基洗德，他存在的啊。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的抗议无效啊，因为基督虽然不是利未之家，他是大卫之家，他是犹大之家，但是基督做祭司不需要透过亚伦，他是透过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上帝亲自为他设立的啊，就没办法了。因为你们知道犹太人怎么样反，他们都不能反他们的 Torah， 他们不能反他们的律法书的嘛啊，这个是在他们律法书里面，他们没有办法反对啊。连这个作者就用六个特点，就记得啊，上次我就很快的跟你们讲，六个特点是麦基洗德跟基督的一个对比。麦基洗德不是基督王，他是平常人来的啊， 但是他是一个有很多基督特性的一个人物，意思说他的从名字、工作到他的特点，生活的几种特点都可以反映出我们现在所相信的就是他以后的那一位基督的特点啊。所以上次的经文呢，一直从第六章的结尾到第七章的第十节，就讲了六个特点啊。我快快读，你也可以自己找得到的啊。他说麦基洗德，他第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名，他的名叫仁义王啊，叫做 righteousness 啊。连仁义王，仁义这个字其实是预表基督的本身了 啊。所以他从他名字开始呢，他就有象征，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就是仁义者啊，就是义者啊，就是预表象征那个将来要真正出来做祭司的基督。第二，麦基洗德的国度叫做撒冷啊，它是一个地方啊，叫撒冷，小冷啊，所以我们知道小冷是 peace 的意思啊，所以它的国度叫做平安啊。我们也知道平安其实是真正平安的国度啊 ，Kingdom of Peace， 基督的国度，天国。第三，麦基洗德圣经不记载他的父母，一出现就是这个名字哦。他不是中国人，所以他不姓麦的，虽然叫，就是这个字哦。没讲他爸是谁，也没讲他什么时候出生，也没讲他什么时候死。那不是说这个人从天上掉下来，他没生没死，不是，而是说圣经故意忽略他这些东西，因为其他人都大概有哈。如果当然不重要的人，圣经不会提他家族什么，但算是重要的人呢，圣经都应该有，通常都有一个交代，他是谁，他是什么时候，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但是就是麦基洗德的这一点就故意被省掉啊。这个故意被省略掉呢，有一个目的，就让你感觉到好像麦基洗德没有父母，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一样。虽然他有，但是没有记载。那这一种没有记载，其实是预表了有一位不会死的、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神。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个真正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那一位。所以麦基洗德的记载方式也预表了基督。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刚才前面说了，麦基洗德他在亚伯拉罕打仗。打营帐回来的时候，他出去迎接他，给他带食物，亚伯拉罕就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他。你可能觉得很习惯了，不要忘记这个是还没有律法的时代，亚伯拉罕的动作很自然哦，他拿十分一就献给他。但是我们今天一讲十分一，你知道是什么事啊，就是奉献给上帝。所以亚伯拉罕当时啊，他的头脑里面，他一看麦基洗德，他就认出他是上帝的祭司。所以如果你对着上帝的祭司，你当然就要向上帝来奉献。所以亚伯拉罕的动作就证明了亚伯拉罕当他是从神来的属神的祭司，而且他的辈分比他高，所以他向他来献祭。诶，所以亚伯拉罕已经把自己放得低一点了啊。而且你们也知道利未啊，就是亚伦，是亚伯拉罕的曾孙，根本还没出来，所以他的祖宗已经向麦基洗德献十分义，何况亚伦就更低了，因为他是后代。 OK， 所以这一点也讲出了麦基洗德啊，预表了那一位基督啊，就是高于啊亚伦啊，高于亚伯拉罕的。最后一点，当亚伯拉罕给他献十分义的时候，圣经说麦基洗德就给亚伯拉罕祝福啊，这个次序是大的跟小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接受麦基洗德的祝福，就表示他接受上帝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也承认他比麦基洗德卑微。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用谈利未了，也更不用谈亚伦，更不用谈亚伦之后的每一个祭司，都比他卑微了。那好，这个六点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五点啊，还有一点最后讲，麦基洗德是永远做祭司，亚伦的后代都是一直更换，因为他们是人嘛，他们会死啊。麦基德一直做是因为事情不记载他什么时候死，所以好像字面上让你看来他好像没有死一样。 OK， 好，这六点呢对我们来说我们都很容易接受，但是对一个犹太人来说呢，他们 有困难，但是他们这样看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相信，原来上帝一早在律法的体制之外，已经预备了一个，你可以说更高的体制，来表示上帝给人的救恩，可以吗？啊，好，你可以想一想哈、啊。但反正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还在这个范围了，所以等一下你再听，你再回来想这六个特点，你就明白为什么上帝那样看重我们的救恩。OK， 好，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十一节哈、啊。那你的这个周报里面有哈、啊，我们一起来念来第十一节，一二三。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啊，这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就是这个阿比文，这个作者一直都要说服犹太人说，你看，事实摆在眼前，不要争。你看，如果亚伦的体系是够的，就是律法以下这个祭司体系是足够的话。为什么上帝要宣布有另外一个祭司的体系呢？为什么上帝要宣布麦基洗德这个人也是祭司呢？为什么要两个？他说，作者说，如果律法是完全，所以你就明白，这个背景了哈，就是上帝在旧约借着亚伦啊设立这个制度啊，祭司的制度，其实祭司的很多的工作，其中一个主要的就是他是兼顾神与人所立的这个约啊，意思说上帝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这是一句话，但是祭司就要为着这个约，他要在当中实行这个约的条件啊，因为上帝说你要做我的子民，你就要遵守我的律法，所以祭司就宣布律法，实行律法，教导律法，他做的一切东西其实都是为了反映出这个约的一个有效，可以吗？你可以想象，如果说一个人他应许你一件东西，他说啊，我要给你什么什么，但他没有一个执行的动作，连这个应许本身就没有意义。上帝有一个应许给人，接着亚伯拉罕啊，给他的后代，连执行这个应许的时代呢，一直都是祭司，世世代代的祭司。所以世世代祭司不断的告诉百姓说，你们要守律法。百姓说为什么？因为你是上帝的子民啊，你要献祭。为什么？因为你们有罪，上帝要赦免你的罪。啊，一直在兼顾这个恩约啊，这是祭司的功能啊。所以每次百姓看到祭司的时候，他们就因为祭司的这些动作啊，可能献祭啊、祷告啊，各样呢，他们就对上帝的恩约还有一个盼望，因为每天都重复的提醒他们，可以吗？啊，我们从旧约里面能够知道啊，就是啊，祭司、祭事、祭物、圣殿礼仪哈、啊，还有那些什么啊，各个的节日啊，什么猪棚节啊，众光节等等之类，都在预表耶稣的。所以祭司本身呢，他 involved 的，他参与的各种的活动，几乎都是连他穿的衣服都跟耶稣基督有关系，这是祭司的特别。所以他走来走去，百姓看到他就好像再次提醒他们，上帝有恩典，上帝的弥赛亚要来救他们，那上帝要赦免他们的罪。好了，这个是我们一个旧约的知识啊，所以今天你看旧约，你不要只是看到哦，他们喜欢 BBQ 啊，哦，他们喜欢吃羊又喜欢吃牛，你不要只是看到这个层面，你要明白旧约各样的这些礼仪啊，连他们的建筑物，连他们过节的方式，都全部跟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关系，几乎都有关系，因为这个民族就是上帝用基督救恩来定义的。这民族不是我们好像华人这样哦，我们是南方人啊，因为我们靠海，我们每天吃鱼，后来我们就讲的比较像讲好像鱼的话这样。总之我们的很多习惯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慢慢促成的，因为我们住在那里，你懂我意思吗？犹太人不是的，犹太人是重新 define， 是一个上帝没有让他们带进任何自己的背景的一个民族，重新开始的，连他的 语言、名字、习俗重新开始的。那这个有目的的，因为他们连名字里头都有救恩的预表，故意的。OK， 所以他们一直听这些话，他们就对上帝的救恩还就是还有盼望啊，一直记得。好了，如果你相信的话，到了新约，你看这个预表的本身呢、啊，就是基督来了。所以，如果当基督来了，而且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救恩之后，这些祭司、祭物、祭司、圣殿就应该来到了他的终点，对不对？因为他是预表嘛。如果他是预表，实体来了，预表就不是说丢掉啊，丢掉圣经没有说丢掉啊，就完结了，就停止了。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合理的做法，不是吗？啊，犹太人不能够接受的啊，因为他们认为律法是永永远远的，献祭是永永远远的，所以作者在这里就下很大的功夫来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这个劳苦完结了，停了，够了，因为基督来了，那一位真正为我们受死的羔羊来了，所以你不需要再苦苦的献牛羊为这赎罪啊，怜悯临到我们的当中。但是不容易啊啊！你说对我们华人，我们没有这个困难，因为我们没有献祭的背景。但是我想很多时候，我前面也讲过，我们可能有别的困难啊。我们别的困难就是我们对神的观念，我们对自己可能生存的观念，我们对世界物质价值观的观念，那些都是我们习惯的。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环境造成了，我们的可能家人、我们的学校同学造成了。那这一块，当你信了主之后呢，很多时候你也要告诉自己说，我也要卸下，因为我以前追求快乐，我认为金钱，我认为名望，但是今天我要相信这个快乐在基督耶稣里面实现了。你就要放下，我没有叫你丢掉，但是你要放下，你要追求那个最终的，而不要再追求这个预表的，不是吗？有没有我讲的这个比喻讲100次？我刚才在考虑要不要讲，好了，再讲一次。你们看电影对不对？有一样东西叫做预告片，对不对？啊，我年轻有看啊，现在我根本就不管。不。预告片蛮有趣的嘛，你好像一套电影很出名，大家都在期盼它出来，连它一两个月前它就会拼命的放5-6种版本的预告片，对吧？连都是让你说啊，这电影很好啊，就把里头的各个精彩的镜头都用2分钟给你看一下，大家都啊看预告片，越看预告片就越想看这个电影，对不对？好了，有没有人看完电影之后出来还拼命看预告片？可能了、啊、哈，因为他想回味无穷，但是一般上是不会的，对吗？你看了电影之后，你就不会再看预告片了。预告片啊，它不是那个东西的本身。为什么当基督来的时候，为什么当你真的信耶稣之后，你真的说你有救恩，你真的说你被赦罪的时候，为什么你还留念过往那一些的影像呢？就是你以为可以快乐的东西你还放不下，你是不是没有吃到这个好东西？你是不是没有经历到这个真实的东西？所以你放不下，你还很害怕你会失去。同样啊，犹太人我们笑他们执着啊，那么傻还要搞这样多麻烦啊，信耶稣就够了。我一样的告诉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有天家，有一位叫做天父，但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是孤儿一样，我们好像是流浪的人一样，可能还不如，对吧？我们甚至要人家不要的东西，浪子啊，我说，呵呵，他讲捡那个猪刺的，但猪刺的是人不要的啊，但是他也没有啊，但是他有家的嘛，为什么他不像？啊，你自己想了啊。所以这里作者他花篇幅来讲犹太人，但是我们也应该能够想到我们自己啊信仰的一个反省。好了，回来他讲了这一点之后，他又说，他说如果呢 这个旧约的制度是完整的话，然就表示说旧约制度不完整啊，因为旧约制度它没有真正带来圣名。刚刚前面说，你如果一直会忘记这个观念，你就记得我讲的预告片了啊，它就不是真实的。当然电影本身也不是一个答案了，对吧？啊，但是这是一个比喻啊。所以旧约的这些祭祀、祭物、献祭，它都不产生赦免，它都不能带给人家有新的圣洁。可以吗？啊，所以上帝必须在这个制度之外有他的心意，所以上帝可以用这个制度来预表，但是他的真正的答案不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外面。所以这个外面这一位就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就是基督本身。可以吗？啊，我意思说你如果相信犹太人可以因为献一下牛啊，献一下羊啊，上帝就从愤怒到慈爱的话呢，你就严重错误了啊！你真的严重错误了。我讲连你都不会，上帝怎么会这样子？我说连你都不会这样容易消气啊！你懂我意思吗？那有一个人得罪你啊，有一个人可能开车把你车撞了一下，好吧，撞一个大洞啊。然后呢，他下来说：“对不起，拿一个苹果给你。”而且还心甘不情，哎，心不甘情不愿，后来拿了苹果，那还给你啊。但是可能装得很乐意的样子，你说吗？你明白吗？当然你说我太夸张了，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得罪上帝，我们犯罪有平常 ，OK？ 我们想不该想，做不该做的。我说犹太人啊，他们在家里可能得罪神一切了，好了，他们竟然拿一只羊到圣殿去说。让他去死，连你要赦免我，我想你都不愿意了。你以为上帝愿意吗？上帝看见每一个人啊，他看见那个来献祭的人本身还在犯罪。但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个制度呢？因为上帝要让这些人每次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内疚。因为他看着这个羊，他说：“哎呦，很无辜哦。”那么阿华刚出生啊，我说羊啊，不是人啊，啊，可能他家里养了一只羊，刚刚生一只很漂亮的小羊。但是他必须拿去献，因为他的罪。而且牛羊根本被杀的时候不会甘愿的，这是动物的本性，对吗？他会挣扎，所以他在挣扎，你就想到是你啊。所以你明白吗？旧约这些制度啊，它不是所罗选来的，是上帝故意刻意的啊，要安排叫人认识自己的罪。所以人苦苦的守律法，苦苦得不到平安，就会仰望那个真正的平安，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像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很多人说自己是基督徒，通常我明白的就是他到教堂去，他可能听到一点的某一些道理，他觉得很有道理哈，他就同意了，但是可能都是误解了啊！牧师就以为他真的信了，人就给他洗礼了，他也觉得何乐而不为啊？洗礼大家都喜欢，我都做了，好了，人家就觉得说，你们有几个做法的？第一啊，我洗礼了，我要吃圣餐，人就做基督徒。人我如果做不好的事情啊，我要祷告，跟神说啊，对不起，啊，求赦免。人呢？啊，就有几样事了啊，他就记得了，这是好像他的绝招一样，记得了，然后他就做基督徒了。你错了，你以为你一开口跟神说对不起，你不会被多打两巴掌吗？因为你连那个开口都是假的。我说连人都不买这个账，对不对？如果一个人故意得罪你之后来跟你洗冤，不要这样生气啦，别这样小气啦，你会怎么想？你说？哇，你得罪我还来假装？你说我们平常没有心的 ，OK？ 随口跟说上帝啊，你赦免啦哈、啊，你大人有大量忘记我，你认为不会多打两个雷下来吗？如果可以的话，所以 ridiculous 不可能，是吗？问题在这里了，如果你这样想，你还是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你还是以为只是做一点东西，就偏偏一个 比小孩还不如的上帝，就上帝很笨人呢、啊，好像你骗你哄你小孩这样啊，你小孩、要吃糖啊，不要啦，爸爸等一下买给你哈、啊，爸爸买更大的给你，然后就高兴了。你们上帝就是比他还要差，更容易骗。No way。OK，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信仰要走到后面的，不能停在旧约的，因为他没有盼望。旧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新约在后面。新约是那个救恩的成全，所以今天呢，如果你真的你学了那几个法招啊，就是犯罪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的话 ，make sure 你真的去做，你就发现你做不到，你就急了，对吗？你说 OK， 跟神认罪要这样，但是你怎么样都认真不起来，你一认罪你就想偷笑，你就发现你完蛋了，对不对？因为你说我竟然是一个不会认罪的人，这样我完蛋了，没有救恩在我身上。那你就开始要很慎重的去考虑你所相信的是什么。但是如果这一天你不开始，你总以为你这样做就可以得到你要的东西，对不对？好了，犹太人没有这样想了啊，所以他们总以为他们可以无穷的去献祭，一直重复，好像上帝就像往常一样啊，就赦免他们啊。也有时他们遇到很多的苦难，好像他们犯了罪，他们去献祭，连上帝跟祭司说不要收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觉得哎呀，上帝又生气了啊，算了算了啊，我们就做一点好事让他高兴一点啊，啊他又不高兴了，又叫人家来打我们啊，好了好了，然后他们就总觉得这个神有时脾气很不好啊，也搞不懂他的性情，哎呀很不可理喻，好像服侍了一个很不好的老板这样，勉勉强强。我们基督徒有时也是这样子，我们总是觉得有时如果上帝不高兴，我们就快点读一点圣经啊，多唱两首歌给他听这样。You never learn， 你没有真的学到那个东西啊。其实上帝不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上帝，他是慈爱的天父，他真的是爱我们，只是我们因为没有按着他的心意明白他，所以我们常常把他思想为只是一种很外在很表面的一个神啊。犹太人很可惜啊，他们其实比任何民族都有优越啊，因为他们是领受神律法唯一的民族，如果他们都不敬虔，还有谁可以敬虔呢？如果他们都没有接近神的机会，没有人还有机会接近上帝，对吧？很可惜，所以他们就在这个事情上面绊了脚，他们竟然成为全世界最不敬虔的人，因为他们有了这个特权之后，他们把它变成好像一个偶像一样，他们把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可以掌握的一个方式一样啊。好了，所以作者一直的劝他们啊，要他们回到啊这个整个祭祀献祭这些东西的核心里头啊，其实不是别的，不是在表面上，是在基督的里面啊。所以犹太人必须接受这一点，我们今天也应该接受这一点，好吗？好了，我们继续看啊，第十二节他说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啊。你们已经没有声音了，可能你们说哇才讲十二节啊，你要到二十二，放心啊，后面很快的。来，十二节啊，你们看一下啊，这句话比较难啊。他说祭司的职任已经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这个字更改啊，那更改你可能会觉得，哎，圣经不是说上帝的律法一撇一画都不改变吗？不废去吗？为什么这里说要改呢？啊，是不是上帝自己讲错话？啊，更改当然我们可以说 change， 但是其实它还有一个翻译叫做 transfer 啊。transfer 叫什么？叫做转移啊，是吧？转移也不好啊。transfer 就是移植，就是从一样到另外一样的意思。所以它不是改，它是转移的啊。好了，律法的权威，其实这个人物是摩西啦，旧约啊。祭司的职分，这个权威是亚伦啊，这两个是兄弟了啊。这两个人在旧约里头他们是并行的，因为上帝立律法的时候，上帝就立坚固律法的制度，叫做祭司，所以这两样一直以来都必须并行的，在旧约里头，哪一个时候祭司坏了，律法就没落，人家就不听了啊，所以两个要进行。好了，这两个在旧约进行，到了新约的时候，两个职分都 transfer， 这叫更改啊。 就转移到一个位格的身上，就是基督。所以他的意思不是说要丢掉，他是说旧约的这个职分，预表的这个职分，跟他所支配的那个律法功能呢，到了耶稣的年代，两者都应该转到基督一个位格的身上，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吧。所以我们的主他是祭司，他也是赐律法的那一位，好吗？虽然我们也知道亚伦跟摩西他们不是吹牛的啊，他们也不是说乱讲，所以上帝生气了就叫耶稣来代替他们，不是啊。亚伦跟摩西都是按上帝的心意来教导百姓的啊，这是我们圣经也看得到，神也喜悦他们啊，他们没有大大得罪神。但是你要明白，在旧约的那个年代，就算摩西明白很多，上帝也没有让他向百姓宣布全部的东西。我意思是说，我们都不知道摩西四十天在山上看到什么，没有讲。但是我们知道他跟神的关系很近，所以摩西的信心啊，不是一般百姓的信心来的。OK， 但是上帝在他的中保，就是基督来之前那么久啊，他的时间还没到，所以他没有要把这个救恩的全部向百姓彰显，所以摩西只能够在他年代用律法的方式，用物就是物质的方式，所以他要盖一个东西叫做会幕啊，他要弄一个坛叫做祭坛，还要弄一个盆叫做洗涤盆。我们都以为这是装饰啊，不是啊，每一个都象征基督赦罪啊这个样的功能，对不对？因为摩西从山上下来，本身说你看到什么啊？他说，摩西说，我上帝要赦免你。他说讲什么不明白啊？好了好了，不懂了，好来就弄，上帝就叫他弄一个看得到的东西，盖一个看得到的房，表示神住在这里。不然他们说神在那里看不到，不相信，就弄一个建筑物。所以摩西是在那个年代，他必须用一些象征的物件，就是东西来的啊，来预表那个以后要真实来到的真理，就是基督啊。所以你不能说他们笨啊，有的人就说以色列人很笨，不可以这样讲，是因为上帝的时间还没到，上帝的奥秘还没有那样早要向人完全启明。当然到现在，当然不止现在了，耶稣来之后，其实他的奥秘就完全启明，对吧？基督就是道，基督就是神，所以耶稣说你看见我就看见父了。所以不应该还有人在跟耶稣说，哎啊，你跟上帝讲什么，哎，你的爸是怎么样的，根本讲这话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耶稣说我就是上帝。那这样大的一个奥秘，神在人的当中，在旧约呢是用很多的物件来讲，用先机啊，用来讲这个事实。但你也要明白，那么早如果跟他们说神要来到当中，百姓肯定天天猜了，对不对？哎，今天李家生了一个孩子，去看是不是转世，可能大家都在猜哪一个是神的孩子，但他们不是了啊。所以你要明白，神的心意在指定的时候临到，就把旧约这两个功能都归到他的儿子的身上啊，以耶稣基督作为整件事情的一个中心点。所以律法跟祭司就在基督里面结合了啊。好了，所以如果你这样看呢，你就比较能够新旧约能够连在一起，不觉得他们是有冲突的啊。好，因为这个在旧约里头，律法的是属于这个祭司，刚才前面说祭司的一个职分，所以他因为都指向了耶稣，所以他就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如果我们都相信祭司应该停了，因为耶稣才是真的祭司的话，你同时也必须承认祭司的工作，就是说祭司的先祭，祭司的各样，他的穿着各样也都要停了。讲白了就是祭司停了，祭司所支撑的制度，就是律法制度也都停了啊，很难接受，对不对？我们有时还可以接受说没有祭司啊，没关系，不献祭啊，环保一点也可以啊，不要搞圣殿，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建筑啊不要了啊，我们现在耶稣住在心中也可以啊，我们但是到最后说律法一切 与祭司有关的都停止，一切跟礼基督礼仪有关的都停止的话呢，哇，犹太人受不了。你懂我意思吗？你可以告诉他们，不用再守逾越节，不用再守祝棚节，不用再守众光节，因为耶稣就是世界的光。我说 ，no， 好像跟你华人说不要吃中秋月饼这样，可能受不了。但基督徒可以吃中秋月饼啊。我就说他们会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绝对的文化，但是我们应该能够明白啊，我们知道不是恨恶他们的文化，而是说他们的文化，他们所守的这些节期文化，已经被提升到基督一个人的身上了，啊，成全了。所以作者用这个方式来提醒也安慰他们啊，他们今天不再去献祭，不再靠这些啊礼节，不是因为他们更低，不是他们比以前的人更加差，而是他们更加高了，因为他们已经进到了上帝的面前，他们已经靠基督进到，不需要再像以前那个方式了啊，可以吗？啊，好。我们来看十三跟十四节，好，来一起念一下。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啊，很坚决啊。不过这作者是很聪明啊，他就跟他们说啊，所以呢，你们在那边常讲的东西我都知道，因为他们在那里常说，哎，耶稣不是利未人，怎么可以呢？作者说，所以咯，我回答你们啦，啊，我知道耶稣基督不从利未来，但是没有问题啊，因为前面做了啊，就是上帝自己设立在利未以外另外一个祭司的制度，所以不用担心，没有违背律法。因为基督本来就不需要服在利未支派之下，啊，我们从今天来看更感恩了，因为我们不单知道基督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我们还知道基督就是大卫子孙做王的那一位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基督是犹大支派的，他同时成全两件事，他是祭司，他也是我们的君王。可以吗？所以你明白吗？十三十四节他最后才写啊，他其实还是第一个问题来的，他就先解释完之后，他把他们的问题放在下面，就他们很担心说，我们讲基督是祭司会不会违背律法？那作者讲完理由之后，他说，这个还是问题吗？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啊，因为他是神所立的啊，另外的一个体系的一个制度的祭司。好，下面其实他还是会讲一点点，还没完哈，所以我们也可以比较快的看啊。来，我们从第十五节看一下，来啊，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啊，十六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的大能啊。好了。你说啊，我们都懂了，你还讲那么多，我好像趁热打铁。如果犹太人他真的是在这一点上面能够有改变，他当然讲更多了。所以他就说，来回来再看，你看麦基洗德他不是同样的，他是另外一个体系，上帝所立的，所以我的话更显了一件，意思说我刚才前面所跟你们辩论的就更站得住脚了。他说还有啊，你们看祭司在旧约的时候，当然我们从出啊这个利未记看得到啊，就是啊出埃及记跟利未记看到祭司做祭司被立为做祭司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礼仪，对不对？祭司有很多好像穿的戴的，其实都是预表啊，这些就是这里说的，他作为祭司不是照肉体的条例啊，肉体的条例平常。肉体条例我们会是讲坏啊，就是啊都是地上的东西，但这里呢他不是在说旧约的律法是肉体的，他只是说这些都是属地的东西。的确是，你想我上次跟你们说，祭司不是他常常要挂一个很胸牌，有12个宝石，对不对？诶，就像着12支派，连他的肩上有两个很大的那种宝石，上面刻12个名字，12支派的名字，表示说祭司啊关怀哈，把百姓放在 心里放担在肩上。那你们觉得奇怪吗？啊，天天这样穿哦，当然不用啦，他们不是天天这样。但我说你要不要这样做？那你现在看起来，你说哇，很宝贝哦，他们神的真是以祭司来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天天把他百姓担在肩上。但是你想看，如果没有耶稣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即使这样子穿，就是他很喜欢美丽的东西，你觉得他特无聊，对不对？你说你们搞错，这样重，你做什么啊？那个袍那么长，还要拖着一些的石榴什么什么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今天看是觉得这些都好像连贯到现在，我们都连得上。但是你想看，如果犹太人呢、啊，根本没有基督的观念的话，你其实没有意义的。就是这里说的，这里的作者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今天没有基督，你们否认基督是祭司的话，基督是这一切的一表的实体的话呢，他说这一切只是肉体的条例。对，十二个宝石，二十四个宝石还是宝石啊，它不是人，它不是百姓啊。如果没有真的预表救恩的话，这些就没有价值啊。所以他讲回来就说，亚伦如果跟基督切开，亚伦的体系啊跟基督切开的话呢，亚伦的体系啊只沦为属地的、属肉体的、没有意义的啊。他们什么膏油啊，你们知道祭司要就职的时候要膏油，我都有人说在教会我们应该膏油，这是灵恩派讲。那我觉得你们要吗？你们懂什么叫膏油吗？真的就从头就把油给你倒到你全身，我觉得很难说。谁要这样做？除非这个象征一个很大的意思，就是圣灵上帝的大能就高在你身上，与你同在。我就说教会的各样东西也是这样的，圣餐饼跟酒，你吃上两次你就闷了，对不对？因为那个饼是半年前就买的，可能更久一点，没有，不是没有毒啦，但是就是没有变，你都会抗议啦。你说哎呦，教会茶点，你以为这叫茶点啊？这是教会聚会中场茶点，就是吃一下一点点饼碎跟一点葡萄汁，你以为这个是这种茶点，你肯定抗议，太过闷了，没有价值。洗礼也是这样，对不对？哎呦，天天都是这样搞到人头湿湿的，哎呀，换个方法啦啊，换点花招啊，你开这个灯啊，让有气氛，你可能都想要改变，因为它本身的确就是只是东西啊。你看旧约，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宝贵，但是犹太人的迷信啊，犹太人如果没有真的想要耶稣，他们就只有迷信啊。所以作者告诉他们，除了耶稣，他们都是肉体，基督就不同了。基督他做祭司的时候，他不是按这些东西的，他说他是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就表示说基督他被高立做祭司的时候，不是人来高他的，也不是人来按他的，乃是上帝的大能啊，亲自。所以圣经说是神启示来立他做祭司的，是上帝自己立他做祭司。但你如果要真的很神学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正就职啊做祭司，是他为我们受死的时候，对吧？或是有人说他从死里复活，总之就是那件事。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拿了这个身份，但是前面三十三年半呢，他是为我们做守律法的工作，但是最后一刻他为我们走进去圣所，拿着他的血进去为我们献上，那一刻是他为我们受死的时候。所以那一刻他被 ordain， 他被高立，他要做我们祭司。所以各种解释啊，你可以说有人说是洗礼那一天，有人说他受死那一天，有人说他是复活那一天，但无论怎么样，就是基督道成肉身开始为我们预备工作的时候，他就已经拿了这个身份了。 OK， 所以他不再是用礼仪来高立的，他是上帝亲自来高立的。另外这里 也提到说无穷生命的大能，的确也暗示了我们亚伦的后代是会死的啊，因为亚伦后代只是平常人嘛，所以他们一个去了，另外一个接上， 但是基督呢是胜过死亡的，所以他是永远做我们的祭司，他没有接替的啊，所以他是那个真正的祭司。十七节啊，他就强调这一点，他说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这句话其实已经重复了两次了，前面用过，但是他在引用的时候呢，他要我们注意的一个字是永远，因为他前面提到永远对比亚伦是暂时的，所以他这里又说记得我们的主耶稣被高做祭司，不是同样，因为他还有一个不同，就是他是永远做祭司的。 OK， 十八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啊。这个跟我们前面那一节讲的一样啊，就是揣测那个观念，就是说先前条例很明显是指到律法了，但是它不是指到律法的全部啊，它指到律法这一些预表性的东西，他们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不救你的，对吧？如果没有基督的话，你不断的杀羊跟杀牛是没有意思的，你流他们的血做什么呢？没有意思的，因为你不会被赦罪。所以他就说这一切当耶稣来之后都应该被废掉，就是停止的意思。 OK， 我再次想强调啊，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不要认为圣经告诉我们律法要废掉，虽然他用这个字律法应该改变啊，律法应该啊废掉，这里这字蛮重的，他不是指到整个律法废掉，耶稣也说我来是成全律法，不是废掉律法，所以你要明白他讲的律法是这个 context 的律法，就是祭司祭物献祭这些要废掉，因为实体来了，如果实体来你还遵守的话，表示你不信这个是实体。但是律法还有很多的，是上帝要我们怎么敬拜他，怎么样圣洁，怎么样服侍他的，这是永永远远我们都必须要守的啊，好像十诫啊这些我们永远都要守的，不是因为你做基督徒你就可以随便去触犯上帝的律法，可以吗？啊，所以这里就说到这些都要因为基督来就都停止啊。好，我们快点哈，十九节，他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进到神面前啊。有跟前面一样啊，就是他又说他开始说他要转换，然后来又说他要废掉，现在他再加一个味道，说他一无所成，哇，这律法肯定要抗议了。但没问题啦，他其实一无所成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他英文是说律法 make nothing perfect， 这就让你比较能够接受了。他意思是说律法不是终极的，他不会把人带到最完美的状态，他是一个开始而已。所以不懂为什么中文讲一无所成啊，是说他没有完成事情，而没有说他没有用啊。OK， 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律法好像一个老师一样。他用一个字叫引进啊，引进，英文叫做 introduce 啊，或是 introduction。then 他的意思是说，他好像一个老师这样，好像刚开始你把你孩子送到幼儿园，那老师啊，来来来来啊，坐坐坐，他是教他最开始的那个部分。但是你从来不会因为你孩子在幼儿园毕业之后，你说哦，孩子已经读完书了，受了高等教育了，还没有啊，因为这是第一步而已。所以律法呢，它从来都不是上帝要我们在里头得到完全的那一个啊。上帝的心意是借着基督得到完全，律法只是一个老师啊，直到基督来的时候就把我们交给我们这一位救主啊。所以他说他给我们带来更美的指望，所以你在律法里面他是一个老师嘛，他是一个初级的老师，所以你去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真正不在这里，在那一边，明白？以前我小时候去上课，我们的老师，我中学老师了哈，小学的不大记得了。中学老师呢，就很多都是国，我那个年代啊，就不多学校的老师是外国的，啊，我那学校很多是国外回来的啊，因为他们以前是校友，后来又读完又回来，然后他们就常常会跟我们讲啊，外国怎么样怎么样啊，特别多台湾的啊，因为我是读中啊。所以很多台湾的老师回来就说啊，在台侨大怎么样怎么样，台大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我们就总是，他就常让我们觉得说你们不会在这边太久啊，意思这样。虽然我们当时教室也不错啦，觉得我们学校也蛮舒服，但他就一直跟我们说你们不应该一直在这里啊，你们过了三年你们就要离开，
你们要往更远的地方去，要去学更多的东西啊，一直让我们认为大学好像天堂。那后来我发现老师都骗我们，大学很痛苦。哇，也不一定了，但总之是啊，是大学是一个很开放的系统，但是没有带来满足了哈。Anyway， 回到这里，那这里呢，律法也是这样，它只是一个引进，但是好的律法老师呢，其实是应该好像摩西啊、亚伦这样，他应该常常跟百姓说：“你们不是永远杀这些牛羊的，每次杀牛羊就要跟上帝讲说，我等候你的救赎，因为你要仰望那一天真正的救恩临到，不是在这里，在那边啊。所以更美的指望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应该有的，就是永恒。”真实、卓越、不同的、活泼的、新的、将来的、完美的。你说我哪里念这样多？这是教文啊，我把它翻出来。就是说他这个人很奇怪啊，不是奇怪啊，我们会觉得他奇怪，但是对他来说是正常。就是基督徒每次一讲到基督，讲到天堂，讲到永生呢，一定会讲不完的，你知道吗？我教你一个方法，就是这个啊。我早上在开车来的时候，我在听我的一个神学老师，他讲在70年代的时候 ，Mansion 是以前就是 Westminster 就是神学院的校长啊，他是很出名，就是反对新派神学的一个很著名的作者啊。跟你讲一个小道消息，让我们精神一点啊。然后呢，他当时呢就发现，在美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美国很多的牧师啊。因为他们那时受新派影响，很多的牧师其实不信圣经的，不全信，就信不全信 ，OK。但是他们继续做牧师，因为他们觉得好像这样。我今天跟你讲，我说，哎，你信神吗？我说信，但是呢，你的信是另外一个意思，但是你跟我用同一个字，懂吗？啊，你说，我说，哎，耶稣是什么？哦，耶稣当然是神。但是你后面说其他也是啊，但我没有听到，所以我就以为，哎，他说耶稣是神，所以他是我的弟兄。那当时美国呢有牧师啊，不是信徒啊，很多牧师呢受了新派影响之后呢，他们不敢相信圣经完全是上帝的，他们觉得圣经里面有对有错。那如果你今天是这样啊，有问题啊，有对有错可以筛选的，但是呢错的不多，所以还是可以讲，所以他们继续在教会讲道，但是他们很避免去碰那些好像神迹啊什么的。那 Mansion 就想了一个方法来对付他们，他说你们这些每个要做牧师的人都必须宣誓，就做牧师要宣誓嘛的时候要说你相信童女怀孕生子是事实。因为那个是年代的人呢，他们觉得这个是不能够接受的，你们懂我意思吗？新派的人觉得我们基督教里面说耶稣是童女生的，是因为犹太人好像犹太人不是有一些伟大人，好像撒母耳，他不妈妈不能生，后来生了嘛，撒来就生以撒，也是这样。连那个 Samuel 啊，叫做不是Samson 啊，叫参孙也是这样，对吧？所以犹太人觉得这种伟大人物啊，他出生的方法都是特别的。耶稣也很伟大，所以耶稣出生的话也很特别，特别到呢他妈妈是童女也可以生他，所以他们认为是这样。连罗马人就说小意思啦，因为罗马人的神啊就是什么宙斯那些，他们可以跟人结婚生孩子的嘛，所以他们觉得很平常。所以他们就是我们基督教说耶稣是童女生，哎，耶稣呀是童女所生的，只是我们教会瞎编，就是要抬高基督身份而已，他们这样子认为啊。好了，这个 mention 就是说，凡是要做牧师的都给我宣誓说你信这句，如果你不能讲你相信这句，就表示你不信圣经，你不信圣经你就不是基督徒，你就不能够做牧师。好像很好啊，好像是一个方法，但是你们发现其实这种都是一代一代的，因为过了一阵之后呢，大家也觉得这个东西他承认你也不表示什么，是啊，耶稣是从你怀孕生子又怎么样，我就是不相信他也可以的。所以我意思是说，我们看这些事情呢，我们总不能够总是觉得我们抓到了一个方式之后，我们就把人给定死了啊，我们就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没有的 ，OK。但是我扯这样远，其实我想要告诉你，就是真正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靠一句话的，好吗？等一下你们唱什么主祝福你是吗？那句 你去问每个人说同理化医生说你信吗，你问他，可能大家都不想理你，因为这些不保证什么。反而有一样东西呢是千古不变的，就是真信主的人呢、啊、一讲到基督心里就火热起来，这是不会变的。真信主的人一讲到天堂眼睛就亮了，不是因为他的精神有问题啊，这是世世代代的啊。好，当然我也不能说你亮成什么样子了啊，但是你就是欢乐起来啊，你好像又重新有了一个盼望一样。对，所以经文很明显每次都会提醒信主的人就是这几件事情罢了，一直讲耶稣是谁，一直告诉我们将来要去哪里啊。所以这里又提醒我们将来我们要去哪里，那个是一个更美的地方。好了，我快点了哈。所以他说靠着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进到上帝面前，经文啊不是我讲的啊，他就对比了旧约的人只能够站在外面，因为旧约的人不能进去圣殿，他们站在外面，祭司也只能站在中间，大祭司才能够进到里面去。今天我们借着耶稣我们直接进到里面去，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好了，我不多讲了，这个你们已经知道了。最后两节我们看完就结束哈。来，二十跟好，最后三节，两节一起先，二十二十一。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力的，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力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啊！你不要怪我啰嗦啊，他重复的啊。你真的要看到他的心情，他看着这批犹太人这样执迷不悟的不放啊，他就一直告诉他们，你看到吗，启示力的我前面讲过了，你们也听了，两个月前都听过，他还是要说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是不一样的，亚伦是在律法之下立的，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上帝亲自用他的大能，用他的话，用永恒的话来高立他做的，所以他永远有效，没有限期。好啊，一句话讲完了。二十二啊，是我们的结尾了。既是启示力的，基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就是最后了。那如果耶稣基督是上帝用他大能启示力永远做祭司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真的相信他是那一位更美之约的中保。为什么要特别提更美之约呢？因为它是对应于旧约啊，旧约不是旧的，旧约之所以叫旧约是因为有一个约叫新约，你明白我意思吗？它不是坏的东西才叫旧啊，旧也好像我的名啊，我姓陈，陈也有旧的意思啊，但我觉得我不是很旧，所以你不能说旧就是坏或是老，旧是因为有一个新，所以它叫做 previous version 啊，就前一个。那这里有一个对应，就是当耶稣基督被上帝高作一个祭司的时候，刚好前面说祭司跟什么在一起的，律法，对不对？所以如果他是一个新的祭司，他就有一个新的律法或是新的约在他身上，所以新的就对应了过去亚伦之下的那个律法，所以就叫做旧啊。所以这里就说既然耶稣是上帝用启示力的那一个祭司，所以他带来的那个律法或是那个约就是新的，而且是更美的啊，我们叫新约了啊，但这里就用更美啊，而且这个约呢很有保证，因为这个人是不会死的，这位基督哈，他是神人二性啊，他是不会死，他永远活着，而且他是上帝自己，神喜悦他，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好像在旧约里头啊，如果你的祭司是很好的话，你也担心有一天他死了，谁会接替他，对吗？但是基督是永远是上帝的爱子，他永远活着，他永远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与他联合，直到救恩的成全。所以讲来讲去你也知道啊，我想你听了 N 次了，但是中心点没有走啊，就是基督是中保，他是我们应该仰望等候以后要见面的那一位啊。好了，我讲到这里了，盼望你们有机会可以回去继续思考你的信仰的真实不要好像我有时讲一点啦，当然我也是没有办法说开一个聚会说来专专教大家反省啊。那我希望说在讲道的时候，有时有一点一点一点，你们就有一些反省啊。 常常相信说，如果神的恩典在你身上，你应该有一种震荡的回应，而不是很轻率的看待上帝的恩典。
好了，不多讲哈，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奉你的名聚集，也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向我们来建立你的恩典的有效性。是的，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软弱当中，甚至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不幸里头，主啊，你的大能来拯救我们，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你敞开，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因为明白你的话语有坚固的一个根基，以致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能够靠你站立得住，是吧？谢谢你，你听我们祷告，告诉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好，我们谢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一下，我们一起来唱第403首。感谢神。当我们唱第二节的时候，也是我们奉献的时间。大家起立。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
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之主，感谢你，你是赐恩之主，主，我们在你里面真的是能够有盼望，主，求主你不断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提醒我们，我们在你里面可以得到安慰，得到平安。主，我们也感谢你赐给众弟兄姐妹有一颗感恩的心，也赐给众弟兄姐妹愿意奉献的心，主，求主你来接纳，求主你祝福，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一笔的资源用在你的事工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请坐。我们报告事项基本上只有两样事项要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复活营会，那就是在。只剩下两个礼拜，再过两个礼拜，我们就会一起到那个 Tonton Band 的 Adelboard 那里去。那没办法参加营会的弟兄姐妹，就要记得那个礼拜我们不会在这里聚会，因为我们在那边。 还没有报名想要报名的弟兄姐妹可以来跟我或者跟新华弟兄联络啊，我们有报名表。其他的我们今天刚刚开会商量，我们今年的会友大会很可能是开在五月份的第四个礼拜，5月25号。我们唯一的是要等那个这里德文教会给我们 confirm 一下我们可以用场地。那5月25号我们基本上就是早上10点开始开会，然后我们会一起用午饭，然后下午我们一起会聚会。没有其他的东西吗？好的，那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站立，我们一起祷告啊，领受祝福。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敬拜你，也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我们还有许多的软弱不配，但主啊，你的宝血遮盖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在前面的日子能够行出你预备要我们行出的善来，也叫我们能够忠心啊，在各样的考验面前能够靠主来得胜。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唱603首。
谢谢大家。